FM 102兆赫，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。老师同学们好，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。
网罗教育资讯，评说社会热点，感受时代脉搏，展现青春风采。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。
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，聊聊祝星宴们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，接着一同来探寻在田间泛洒的青年究竟在寻找什么，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，我们来探寻我要宴牌这句台词映射出当代年轻人怎样的社会心态，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。
打碎心目去笑来时，遗憾无法说，惊觉心已松，紧紧握着情话心无心守着承诺，这情话心如雕刻着寂寞，就好像我无助的魂魄，纠缠过往无端，身上酸水谁也带不走，你我一场唤不醒的梦。
放肆无畏的梦想，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，心之所向，素履以往，向世界发声，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。欢迎走进青年看点。
这段时间，56岁的贵州护发店店主祝新燕在短视频平台分享的文案走红。他写团圆，说饺子齐齐的，思念长长的，妈妈叨叨的；写一天工作结束，说忙着成长，忙着创造，未来自有更甜的收获。年轻人一边积极点赞，称他为诗意娘娘，一边温柔调侃老一辈写文案没轻没重。因为字字都浸润着生活的烟火气和时光，让人不知不觉就红了眼眶。今天的青年看点，我们就来聊聊祝新燕们为什么能够打动人心。祝新燕是贵州一位56岁的护发店店主，他平日里给客人洗头剪发，空闲时在手机上记录生活，写写文案。但他没想到自己随手写的那些话会在年轻人中传开，收获上百万点赞。其实他并不是第一个走红的普通人，这些年从外卖诗人王继兵到因手写作文《我的母亲》而在网络上广为人知的农民工大爷安三山，再到沂蒙二姐吕玉霞，他们以素人的身份吟咏生活，记录自己的人生轨迹与内心感悟，作品也屡屡在年轻群体中引发共鸣。 翻看这些人的作品会发现，他们写的不是什么大道理，就是眼前的日子。四川成都的一名外卖小哥用头盔上的摄像头拍下一年送餐的点滴，他的视频没有脚本，没有表演，镜头里有的就是每天经过的街道，遇见的熟人和吃过的路边摊。可就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画面，让上亿人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柴米油盐四季更迭里，有升腾的烟火气，有邻里互助的暖意。这些原本容易被忽略的瞬间，在他们的记录里变得格外动人。而我们也在看他们作品的同时，重新发现了生活中的美好。
除了眼前的日子，他们的文字里还藏着走过岁月的人才有的通透。祝新燕说，生活是一块磨石，磨过之后才明白，三餐暖，四季安，怀里揣着热望，脚下踩着从容，慢慢走，好好活。走南闯北的矿工作家陈年喜说，不管怎样的人生，高光也好，苦难也罢，骨子里都奔腾着一条河流。这些话不是从书里看来的，而是他们从日子里熬出来的，这些源于生活的真实感悟，没有说教，只有细水长流的自然流露，给人以思考和启迪。
更难得的是，他们的作品总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祝新燕们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，却总能以独特的笔触描绘生命的韧性、不屈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。生活总是有顺有逆，他们选择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，以坚定执着的努力对抗人生的困境。从他们的故事和作品中，更多人懂得生活的样子如何，从来不在于外部环境，更在于自己能否坚守善良的本心，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。
一名网友说得很好，他说，中国的文学生长在土地上，字里行间质朴的像地里的麦子，麦子不问喧嚣，只管日升日落，按时生长。祝新燕们的文字本真质朴，其中有生活的美好，有人生的智慧，有向上的力量，这正是他们动人的原因。在这个时代，算法推送常显得过于精致，我们收到的许多精美视频都在无声地告诉我们，生活应该怎样呈现，你也应该怎样活着。这让我们不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普通，不值得被看见。
而祝新燕们敢用最质朴的方式呈现未经设计的生活本身，他们不懂什么叫构图，不在乎镜头稳不稳，不知道什么样的文案能爆， 只是举起手机，对准眼前刚出锅的饺子，或是一条通往集市的小路。我们为之动容，不是因为那些画面有多美，而是因为在那一刻，我们和不必完美的呈现深深共鸣。清洁工王英写把自己的人生擦亮，温雄真在寒夜里说：“春天翻了个身。”这不仅是自我鼓励，更是一种遥远的呼应，那就是无论在哪儿，无论有多难，
希望这句话也能托住每一个脆弱的你。从数据层面的连接到情感层面的连接，这就是祝星燕们带来的力量。麦子本就长在地里，日升日落，按时生长，它们不需要被代言，被升华，只需要被看见，被听见。希望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多看到一些未经修饰、属于生活本身的麦子，让更多人知道 普通的日子也值得被认真记录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的诗人。
今年的春节，一日店长的风吹到了乡村里。 在歌曲Only One中， 店长们随机地分布在了村子的各个角落，小卖部、鸡舍、 猪圈甚至厕所，向着或许并不存在的粉丝进行犯撒。那些属于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手势，如今被用在对着空气和家禽的表演里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同来探寻在田间犯撒的青年究竟在寻找什么。
最近，一日店长挑战这场带着强烈抽象感的玩梗狂欢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席卷全网，成了开年最火的网络热点之一。在这个挑战下，用来收藏的偶像小卡成为了饲料，祝福偶像前途光明的花路变成了乡间的沟路。当光环和镜头消失，当饭圈的用语被嫁接到乡土的场景里，一切都有了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感。
从表面上看，这只是年轻人又一次无意义的整活，但在它的背后也隐藏着这一代年轻人和世界互动的方式。一日店长挑战爆火的绝大部分原因来源于它的抽象和不合逻辑。一日店长本来是现代粉丝经济下一套成熟的营销玩法，也是饭圈最经典的线下联动模式。 品牌方会邀请人气艺人担任线下门店的一日临时店长，以和偶像近距离接触为核心吸引力，设置阶梯消费规则，消费达标就能解锁活动入场券、偶像亲手打包商品和限定合影签名等专属福利，以此撬动粉丝集中消费。到了后来，这套体系可以容纳的店长逐渐拓展，但无论玩法怎么升级，
一日店长的核心始终没变，他永远与粉丝簇拥、镜头光环和光鲜体面绑定在一起。而全民一日店长的幽默就来自于创作者没牌印耍的演绎。这个挑战爆火折射的其实是年轻人对于这种没道理幽默的接纳。在一日店长挑战里，我们好像悄悄地接受了农村乡镇里那些原本不够完美的样子。 青年在成长之后，常常会陷入一种既融不入乡土又回不去城市的身份悬浮状态。在这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就是我们怀念的似乎总是那个幻想中架空的故乡。于是，当幻想落地，落差就显现了。不过，一日店长全民挑战似乎帮我们找到了另一种出口。它的微妙之处在于， 因为仅仅是一天的店长，所以时间是短暂的，但同时店长的身份又让我们在这一刻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属于这里。这种关系很巧地切中了我们在长大之后和故乡的连结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我们与故乡的物质联系或许就只存在于春节那几天的假期中。 所以，一日店长的出现让我们从那些沉重的无法言说的身份困境、城乡落差和代际冲突中卸力，并且被我们幽默的表演轻轻地接住了。 与此同时，年轻人将对故乡的不适解构重组后，又通过调侃在现实和幻想中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。当农田变成舞台，当劳作变成犯撒，那些和理想中有差距的生活似乎也变得有趣和可以接受。 我们不再用审视的眼光苛责乡土，而是以一日店长的身份，用自己的叙事方法在乡土空间找到自己的锚点。而这或许就是这一代人最大的能力，用幽默和戏谑去重新看待和理解世界，重新在荒诞和无意义中寻找意义。其实，年轻人与故乡之间的拉扯，只是自我和解这个命题里很小的一个切口。
故乡在幻想和现实里的落差，实际上也是我们人生中的落差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总想成为故事的主角，直到后来，我们慢慢接受了自己的平凡，长大不像是电视里演的那样，拿着咖啡杯进出高楼大厦，而是一个寻找自己真正位置的过程。而这个过程一定是漫长和残酷的。
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、几乎从出生时就和我们形影不离的观念和意识。青年通过自我嘲弄，让自己和现实隔开了一点安全距离，找到更加舒适的位置。年轻一代人的幽默和抽象，实际是用一种轻巧的方式，消解了那种跃迁失败的巨大落差感。 就像我们在这场一日店长调侃中短暂抛下了那些难以达到的共识，慢慢接受了故乡和想象的落差，在相对的平衡中与故乡和解。当一件事可以被调侃，可以承受嘲笑时，或许才是我们真正放下的时候。总而言之，全民一日店长的创作给了我们一个自我调侃、自我疏解的出口。在菜地里比心的我们，找到了另一种真相。 不是只有诗和远方值得奔赴，从自嘲式的解构中，我们接受了生活的另一面。在这个不讲道理的幽默里，我们无需等待他人递来的聚光灯，只需要接纳自己的生活，就能划定专属的主场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，成为店长和主角。
近期，我要验牌这句台词席卷各大短视频平台，成为马年开年第一热梗。这句出自30多年前港片的台词，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口头禅。这看似荒诞的流行背后，是网络传播规律、大众情绪共鸣与社会心态的共同作用。今天的浪花小岛，我们就来一起聊聊。 我要验牌这句台词映射出当代年轻人怎样的社会心态。最近， 我要验牌这句台词一夜之间走红。这句台词出自1991年上映的《赌侠2：上海滩赌圣》电影之中。电影中，法国赌神用夸张蹩脚的法式中文口音说出“我要验牌”，自带魔性和喜感。这种多以第一声发音的腔调，在荒诞和夸张中表现出角色的狂妄与傲慢。 原本这句台词只是衬托主角的工具人桥段，却在30多年后意外翻红，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。我要验牌这句台词的走红，最初源于一次棋牌游戏里的乌龙事件。在游戏对局的过程中，离奇出现两张红桃七， 有网友在剪辑时配上了我要验牌这句灵魂质疑，无意间点燃了传播火花。随后年轻人们及外国网友纷纷模仿其口音进行转场变装、对口型等，于是二创作品铺天盖地，让这个梗一路火成了全网热梗。其实我要验牌这个梗的火热传播本质上不依赖台词的意义，而是靠它的魔性发音。它艺伎的特点和复古元素让它在文艺复兴式的内容创作中脱颖而出。短视频平台的剪辑与模仿挑战将验牌三连拍形成创作模板，于是年轻人们对着奶茶杯、电脑屏幕甚至地铁安检机都能喊出我要验牌，将日常行为荒诞化为行为艺术。
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，我要验牌这个梗提供了一个短暂的无需动脑的情绪出口。在这个信息过载、意义过剩的时代，年轻人们每天被各种宏大叙事包围，大脑长期处于混沌状态，于是这种不需要懂、不需要想就能给大家带来欢笑的梗，像一次精神上的挠痒痒，满足了大家轻松娱乐的精神需求。
与此同时，我要验牌这句台词的语义也被网友灵活解构，演变为一种仪式化的自嘲或嘲讽表达。当人们故作严肃地检查一件原本不必要专注的事时，旁人便以我要验牌调侃对方的表演式严谨。它既是年轻人对社会情绪的创造性表达，也是反映社群心态的镜子，还暗含着对生活中诸多不确定性的幽默质疑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官方账号也运用我要验牌这句台词整活，实现了民间娱乐与主流传播的良性互动。湖北禁毒微信公众号发布互动推文，让网友通过我要验牌这个梗识别各类毒品原植物。济南公安微信公众号借梗普法，将验牌完成教法微课堂的鲜活教材。这种借梗互动不仅让严肃的法律知识更接地气，也展现了官方机构亲民幽默的一面。
然而玩梗也需要把握一定的边界，原片中给我擦皮鞋这句台词原本是对狂妄姿态的讽刺，但在网络传播中讽刺意味似乎变淡了，更多变成对嚣张姿态的模仿。如果不讲分寸和场合就随意玩梗，就有可能会在无意间冒犯了他人，让本该轻松活跃的互动陷入尴尬。玩梗的本质是传递快乐，只有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，才能让幽默真正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。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我要验牌这个梗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模仿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社交语言和情感连接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，这句台词是年轻人之间的暗号，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营造轻松的社交氛围。它更是一种温和的反抗姿态。当面对生活中的霸王条款、隐形消费和不公待遇时，一句幽默的我要验牌既能表达质疑与不满，又避免了直接冲突的尴尬，在自嘲中守护了自身的权益与尊严。
我要验牌的爆火既是网络文化鲜活生动的体现，也是经典影视作品生命力的证明。它让我们看到真正有力量的台词即使脱离原剧情，依然能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引发共鸣。不过我们在轻松玩梗享受这份语言狂欢的同时，也需要保持清醒。幽默从来不是无边界的表达，自嘲也不该演变成对他人的冒犯。只有在趣味与分寸之间找到平衡，才能让网络文化真正成为照亮生活的光，让我们共同的生活空间更清朗、更文明。
老师同学们，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。主持人依依、杨宇、香兰、双凤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校园广播2026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，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。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，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， 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。我们的 Q 号是3599-418-152 3599-418-152， 期待和您互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下了我做的亏欠的，谁落一分？